在我们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等候在他的脚前，把我们的心单单献给他。主耶稣，赞美你，你是始，你是终，我们每年的第一天，你与我们同在；最后一天，你还是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我相信我们家人很多，过年去，昨天全家有团圆，今天我们也在这里，与我们家人们。主里的家人们在主面前来团圆，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来，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得他的生命。我今天就在这里，祝贺我们每一位家人新年更加清新，得主更多。我们有一首诗歌叫《耶稣，耶稣，我的性命》，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唱。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来爱他，感谢神。耶稣，耶稣，我的心灵，因为爱的缘就原谅我将你生命与千变不足。耶稣，最爱救主，我爱爱的你主，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了，我心羡慕，我身已摇，我魂永远的了。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比你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暗中之光，有中之暗，天在地上开始。耶稣，你是我为我歌，有谁知你 价值。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语的你的是我心，我爱爱你，你主，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紧紧握住看天价值，今日愿神昨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与你。神，是的，主啊，这个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呢？尽尽我主甘甜价值，今日远胜昨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主是多么的美善啊。主啊，你的荣耀一现来，是我们所渴慕的，是我们所羡慕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说我们要来爱你，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爱你，哦，更多的认识你。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的笑容就是我的欢喜，赞美耶稣也是我们的奖赏。主啊，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更多的来，更多的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哦，向我们显现，哦，主啊，哈利路亚，你的同在，哦，要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眼目就是单单定睛在我们的耶稣身上。赞美耶稣，赞美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是的，感谢主，我们只要得着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有。我们要是在他之外去要很多别的，我们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上三个礼拜已经开始分享，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赞美主，在我分享这些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时候，其实无论分享什么，我都是一边分享一边被开启，一 边自己也得着，很感恩。上个礼拜我们用月氏跟荡以里和他的朋友作为例子，讲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无论环境多凶险，环境多复杂，有很多敌人虎视眈眈想要害他们，但是他们不去看，不去想，他们的把所有的关系都带到耶稣面前来，只当当注视耶稣，只当当把所有的关系归成一个关系，就是他跟主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切是在主的手里，主掌管一切，主不容许的没有一件事能够临到他们身上，主所容许的即使再坏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最美的计划。因为他们当当注视神，当当要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就在他们身上施行极大极美的救恩，大大的荣耀他自己。我们在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自己的小小组，我们背的经文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说，即便不然，等一下哈，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里拯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想我们要是把这两节圣经背起来，在很多很多环境中，我们能够应用这两节圣经，知道说，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别人怎么样，无论人家想怎么害我们，甚至好像说，你这一刻，你再不屈服，你再不顺从我的意，放弃你的神，你看谁能救你？在这两节之前，那个王就是这样讲的。但是他们不去听人的，他们只知道这位神能够将他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也必定能够救他们脱离那个王的手，无论他要用什么手段，神都有办法救他们。即或不然，就是说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会听你的，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神不救我，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有更美的旨意，他就现在就把我接走，其实也就是脱离你的手，我就到天上去跟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是说当当这样相信神，仰望神，当要讨他的喜悦，我只能敬拜这位神，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旨意去敬拜别的呢？所以在任何环境中，我们要是这两节圣经就背出来， 敌人就对我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是深知道神，知道主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性命，他们的性命就是在这位主的手里。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位反面的教材，他就是不知道，明明他得到王位是神给他的，但是他不知道说他要一直来敬拜这位神，他要用自己的办法，结果呢就是违背了这位神，大大得罪神，以致他的下场，他家的家族的下场极其的悲惨。我们来看列王记，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一开始就是大卫王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就立了神曾经对他说他会给他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啊，我会让他接续你的位，他会为我建圣殿等等这些。那么虽然有所罗门有两个哥哥想要争夺王位，第一个是亚撒龙，当时还想杀他的父亲篡位呢，结果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亚当尼亚，在他父亲还没有去世之前，他就想到照牌当然就是我了，他排第四，就自己要起来做王，找了一些大臣祭司，就想自己就起来做王，结果因为这不是出于神的，最终有祭司跟先知去跟大卫王讲，结果大卫就立刻趁他还未死就赶快叫先知拿单跟祭司扫毒去刀所罗门为王，结果所罗门就做了王。但是所罗门在一开始做王的时候，虽然非常谦卑敬畏神学习他的父亲，但是到中年之后吧，他因为娶了很多外国的公主啊等等，很多外国人当妃嫔，结果就恋爱这些女子，随从他们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别神，还给他们起庙啊建坛啊等等。哎呦，这一个人要变要堕落要远离神是多么的容易，只要一个不小心，不天天来到主的面前像大卫那样天天来到圣殿中来仰望他，只要离开神去亲近世俗，马上就会跌倒。这是我们那时切切要留意的，不能让我们的心去亲近世俗，而是要来亲近我们的主， 我告诉你要亲近世俗的事太多了，特别现在那个网络世界，你不用出门，你光在房间里就可以被世界各种的事情来引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在主的面前保持我们，不要暴露，不要让自己暴露在那个世俗世界当中，而是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只要读他的话，只要亲近他，我们才会避开这些危险。好，现在我们讲到所罗门，因为他这样远离神，得罪神，神就说他要把他答应给大卫子孙的果要夺走，要给别人。但是因为纪念大卫的缘故，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信实，只要你是一生一世对他是信实的，你不在了，你的后裔即使是背逆他，但是神仍然还纪念，他不会毁约，就是要把他的果夺走，但是还会留下一个支派跟耶路撒冷给他们，就是给大卫的子孙还会做下去。所以呢，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我们来看列王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另外一个人呢叫耶罗伯安，原来是所罗门的臣子。二十九节他说，有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的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我想这个遇见不是偶然的，是神安排的。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此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下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果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下一个支派，因为他离弃我，就是所罗门，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洛塔路、摩亚的神基莫和亚门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果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就是耶罗伯安，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你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我们留意三十八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因此，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然后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节，就是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接位之后，他要跟以色列人对他有些要求，他没有答应他们，结果以色列人就反了，说：“哎，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走吧，就不理罗伯安。”后来在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我们知道本来十二个支派，但是立位这个支派是分散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所以就剩只有犹大一个支派是仍然跟从大卫的，其他十个支派就跟从了罗伯安。然后我们看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诺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在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你看耶罗伯安他是怎么做完的？他毫不费力的做完，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是那个先知雅 亚西亚跟他说，神要将十个支派给他。为什么神要把这个 十个支派从罗伯恩安索里夺走来给他呢？就是因为所罗门远离了神，得罪了神，拜偶像。当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讲的时候，十一章讲得很清楚，说你假如是三十五节，十一章三十五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典章，不敢得罪神，不敢违背神。但是他的儿子开始有些，他后来就不学他，完全相反了。所以因为这样，神才要把他的国夺走，然后吩咐耶罗波安，我把那个国从大卫的子孙夺走给你，但是你是因为他们不学大卫，我现在把这个国给你，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管理，但是你要学大卫，他的儿孙不学他，你要学他，要诚诚实实的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会建立你的家，把以色列人都给你。建立你的家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一代人，就是向神答应大卫建立他的家到永永远远那样。所以现在虽然把国夺走，没有全夺走，还剩一个支派给他，假如罗伯安能够学大卫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神也可以跟他这样立约建立他的国。好，那个就给大卫了，而这个就给你了，也可以建立他的国，世世代代建立下去。他怎么就记不得这些话，记不得亚西亚这些话，只记得亚西亚说他要做王，就记不得亚西亚千叮万嘱把神的话传给他，说你要学大卫那样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会坚立你的果，这个果是我给你的，坚不坚立也在于我，在于神。他就把这个就惯了，就自己想到说，哎呀，我现在做了王，做了国王，做得很上瘾哦，挺好的。本来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还是个逃犯，逃到埃及去，现在回来，哇，当上皇帝了。哇，万一他们慢慢的，他们因为回去耶路撒冷敬拜神，那个心又归回到罗伯安那里，把我杀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头脑就在转了，我要怎么保住我这个王位呢？他忘记了神说，你只要学大卫，忠忠心心的敬拜我，遵守我的律例，我就会坚立你的国。他把这个最重要的忘记了。 自己在那里绞尽脑汁，想说我怎么保住我的王位，我不要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祭拜神，自己就来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南，一个放在北。但他们说你们就去敬拜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就去敬拜他就好了。还建了堂，但他自己还亲自带头在上边来敬拜来烧香。你说这一下就全完蛋的。所罗门开始还非常的敬畏神，他一上来就马上就做这种恶事，就得罪神。结果十三章我们看到神特地差派一个神人来给他讲预言，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烧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沙，这是耶和华的预兆。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堂所呼叫的话，就从堂上伸手说，拿出大把，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堂也破裂了，堂上的灰倾沙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服了眼，仍如寻常一样。但是这个罗伯安虽然他的手因着神人的祷告复原，但是他并没有悔改，还是那样让以色列人在来敬拜这两个金牛犊。结果呢，时候到了，在十四章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亚比亚病的，然后他就叫他的妻子说，你去示罗找一个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然后这个王后就乔装打扮，然后就去见先知亚西亚。而他在他去之前，在他去之前，神就告诉亚西亚说，有一个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会来见你，说你要这样跟他讲。这个时候那个先知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年纪大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当他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他来，所以在他就说，在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他刚进门，就是那个王后刚进门哈，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林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果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在他以前的就是所罗门，甚至是四世很多四世纪那些人，为自己立了别人做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样。凡守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近了。然后耶罗波安的妻回去，到了德尔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然后刚才那一番话就是要讲到，其实要到等到耶罗波安的儿子的时候，这些事就要发生。然后二十节，耶罗波安做完22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结束他做完。他儿子做完做多久呢？只做了2年。我们在15章25节。看到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就是杀了拿达哈，闯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这个耶罗波安 当上了王，他完全，他只知道那个亚西亚，先知亚西亚说他会做王，而不记住更重要的事，就是他是怎么做王的，是神给，是神把那个王国从大卫的子孙夺过来给他的，而且吩咐他要学大卫，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敬畏他，不要离弃他，就可以建立他的王位。他不记这些，而自己自作聪明，去马上去制作偶像，叫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耶路撒冷，在这里拜他，拜这个牛犊。你看他是不是大大的得罪神？他不知道一切是神做的，神建立，神建立，神建立。你只要好好来敬拜这位神，就像约瑟，就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无论那个环境怎么样，无论有多少变数，我不去想，我不去看，我不去听，我只当当好好来敬拜这位神，因为一切都是他掌管着。他完全把这位人丢在后边，这是刚才四玛雅讲的。所以神马上要处理他，虽然他还当了22年的王，但是他的全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儿子做完第二年，就全家就被那个传位的巴沙全都杀了。那里没有讲说什么被狗吃啊，被鸟吃啊，但是肯定是那样的。他把他杀了，全部把尸体丢出去，丢出去，丢出去，一个也不剩。所以这真是个刚刚好相反的例子，让我们心起畏惧。本来就是神啊，是神给他做王，神吩咐他要学大卫，因为大卫家就是只有大卫是敬畏神的。在他那个时候哈，他的儿子就不敬畏了，就得罪他了，所以神就没办法要把那个果夺走，但是还纪念说我答应过大卫，我答应过大卫，还是要留，让他还有灯火。耶罗波安没有灯火，因为他没有敬畏神了，他以为那个果不知道他是怎么得来的，他以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意识来保住他的国位，却不知道说一切都在神手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们当当要面对的就是神。我们也可以把大卫讲说他是竭力去做一个清心的人， 他的环境比较复杂，他又要征战，又要逃避扫罗。在他做完的时候有很多的引诱，但是他是竭力只单单敬畏神，竭力要来做一个清心的人，他还是称得上是清心的人，所以神就恩待他，祝福他。我们的关系越单纯，你越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只认定神，只知道一切都在神手里。无论这个人来讲什么，我不需要去想说要怎么应对他。我上一次讲到说，别人讲的，我们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去听。不是说全部别人的讲的话不要去想，不要去听。一个就是说，人家对我们有警告，或者是有要求，有一些要求帮助需要哈，那我们还是要顾念。但是好像说会影响我个人的什么，我个人的地位，我个人的名声，甚至我个人的生命的危险，所以所有这些都不用去听，不用去想，交给主，就说主啊，我只要讨你喜欢。主啊，假如我真的有做的不够的，请你光照我，我只要单单对准，我只要讨你喜悦。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上个礼拜六生命教理会，凤莲牧师讲的我属于主哦，里面那个内容跟我们这个清心很有关系。假如你上个礼拜没有上，我请你一定要去听。今天玛莎牧师讲的，让小孩子告到我这里了，我还没时间听，我还来不及听，我可能晚上才听。我们只要我想到我是属于主的，我一切都在主的手里，所以我只要来讨他的喜悦，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的性命在他手里。他也是要来成为我的性命，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到这里。我只要单单来敬拜他，我只要不要得罪他，千万千万不要得罪他，只做他喜悦的事，只讨他的喜悦就够了。一切假如需要伸冤，他会给我伸冤。假如他要熬炼我们，我们就让他来熬炼，像月食熬炼了那么久，我们只要顺从他，只要讨他的喜悦，只要做个清心的人，就有福了，就彼得见神。彼得见神就是会听到他跟我们说话，会看到他的荣耀，会得到他的拯救等等。另一点我们要特别提的，就是说我们要清心哈。我们现在来追求主，我们现在单单来得到他。我记得不知道是2018还是2019年，在达拉斯的退休会，就是我们在 PC 过后还到达拉斯还有一个小的退休会，邱牧师就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内在生活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我们很多人会知道，就是说让住在我里边，然后掌管来管制我们的生命，然后活出来。但是他就说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来定义这个内在生活，让我们最后的答案就是当当要耶稣。这就是内在生活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当当要耶稣，不是要别的。单单要耶稣，要耶稣的什么呢？不是要他的什么，要他整个生命。这也是耶稣自己来世上的目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38、39、40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至今，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就是说有些人花很多时间，有花很多时间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但是他们不知道说我读圣经是为了要得耶稣。哎，变成读了很多的知识，他们怎么样分享，分享来分享去都是知识，跟耶稣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教导人带人要来得耶稣，就是来得生命。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来得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们。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把他那个属灵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然后在第六章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也就是说圣经也好，圣经是已经写出来的，我们每天可以来读的，他的话里面有灵有生命。我们读圣经不是光读字面，是要读出灵，读出生命来。我们现在聚会在分享，你说我们是不是在分享圣经？我们现在也是在分享圣经呢，但是我们分享到其中的灵跟生命。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大义理，跟他的朋友分享乐事，说他像他们这样就是清心的人。我们很多人读到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清心啊，上个礼拜很多人就写下了说哦，今天把这个清心讲得够明白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了。因为圣经里面是有例子可看的，原来这样就是清心，很单纯，那个关系很单纯，再复杂的关系都归成很单纯的一个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清心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不清心的人，
神给他，神把果从别人手里夺来给他，他只知道自己坐上王位了，完全不去想这个王位是怎么得来的，还有这个给他王位的神是怎么交代他的，他把神丢在脑后了，他把这个最重要的关系忘记了，丢了，不来建立这个关系。而借着自己的聪明想要留住众人的心，只要不注重跟神这个关系，反而去想很多其他的办法，或者去建立其他很多的关系。有人很爱建立跟人的关系，哦，我要怎么讨好这个人，哦，我要怎么不得罪这个人，我要怎么使他能够留意到我。我要怎么使得我原来排第一的不会被挤到后边去，或者哎，好像我现在被挤下去了，很紧张。这些都是不是注重跟神的关系，而去注重很多其他的关系。不清心的人会有很多的苦恼，甚至是危险，甚至是被灭绝。像耶罗波安这样，但是他是太得罪神了。但是一般的，只要不清心，只要不专注在跟神的关系上，只要是去注重别的关系，过于注重来跟神建立关系，这都是不清心。会有苦恼，会整天要去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疑心这个疑心那个，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神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那不清心的人就没有福了。没有见神，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拯救，看到神在你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等等，这些福分没有。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清心，是单单来要耶稣。过去很多人，有些人是只重视读圣经，但是没有读到灵跟生命，变成知识所分享的，你听来听去，哎呀，这是知识啊，没有把我带来得到主的生命。另外一些呢，就是想要怎么去得到圣灵，就很多有人操练啊，训练啊，训练啊，要来得某种恩赐啊，要使你里面的某种恩赐发挥出来啊，能够有这种恩赐，能够有那种恩赐去服侍人啊。我们绝对不反对恩赐本身，恩赐是好的，是圣洁的，是神所给的。但是你注目于要恩赐，而不是要耶稣的生命，那就要歪了，要错了。不是要来得耶稣的生命，只是要他的恩赐，我们就会 会骄傲，会自己都不认识神。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现在指的生命不是说那个永生哈，永生永生是神很愿意给相信他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愿意相信他，接受到他，他立刻愿意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只得到这个永生的应许，甚至一些临终的病人，临终的人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们因为这样接受耶稣，或者已经昏迷但是在灵里还有一点意识的，神都可以把永生赐给他。那个叫仅仅得救。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要来得耶稣的生命，生命是他整个活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现在读的八福全都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圣灵的果子，那些是生命，都是生命的特质，就是你活着拥有这些东西，所以会成为一个很谦卑，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常常有神的奇妙作为在你身上，也就是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你身上嘛。或者你为别人祷告，会有奇迹神迹奇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拥有这么丰盛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很谦卑，满有神的同在，很荣耀，过这个得胜荣耀，常常会看到耶稣的笑脸，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生命就会过这样的生活。所以要清心啊，清心很清心，就会看到神，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他们光是读圣经，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是一直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没有到主这里，到主这里了，应该就是我们所讲的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花时间在他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这个就是到主这里了。这个时候不管你开始操练有没有感觉，一开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主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花时间来到我的面前。我们知道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他们是花时间，你说圣经里是有讲的，他们禁食祷告啊。但以理是人家要害他，要把他扔到狮子坑里边，他不管，他照样一下班到家里没有别的事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一天三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就是来到神这里来，花时间来祷告。我们讲一祷告，不过那些生活的人就是一祷告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包括安静等候，不出声，
把时间给主，让主来跟你讲话，或者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你也许当时不知道，但是你这些时间不会白花。你每天花多少时间来给主，过了一段时间你发觉你自己的生命有不一样，以前一定很暴躁的，很容易着急的，怎么我现在不会那么着急了？生命会改变的，自己会知道，别人也会看到的，这个就叫道主自己来的生命。当然你读圣经，你是一边读一边默想，一边祷告，一边求圣灵给你解释，一边说，哦主啊，你讲的这个我要。那这种是这样的读圣经，也是到主面前来要得生命的读经，不是只是读读读读读读读，只是读知识。所以我们说清心，就是不是要别的，是单单要耶稣，要他的生命。我们每天无论做什么，就是要到主的面前来，要来得他的生命。这样的，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动机，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处理时间，那就是很单纯，就是清心的。这样做的人会见到神。千万不要学那种反面的例子，一听到一个什么就在那里想，哎呀我要怎么对付我要什么的，把它丢开。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安静下来，或者把那件事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根本不需要理他，我只要来亲近主。不知不觉那件事你都忘了，或者那件事主就替你解决了。大卫多少的灾难不是神替他解决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哎呀，要是新的一年我们能做一个清心的人多么好啊。当我们清心，我们会听见主对我们说话，他说什么我们就，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在做当中我们仍然清心，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我就跟着你，我就依靠你，你来带我，我不要有自己的计划，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带走，你带一步我就跟一步，继续的清心。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成为清心的人，清心到一个地步，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你是我的性命，有你我才能活，没有你我就没有命了，我就死了。 人有什么比性命还更重要呢？所以我最重要的，每一天我要面对的就是你，就是你。每一天我的愿望就是要看到你的笑脸。我很怕你不高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得罪你，远离你。主耶稣，这是我为自己的祷告，也是为我们今天线上每一位家人的祷告。今天在亚洲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好不简单的还有200多位，我们一起精心来等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主耶稣，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啊，我们都渴望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假如以往我们很复杂，以致我们常常为这些复杂而受苦，猜疑或者想方设法要怎么去应对人，使得自己很紧张很难受。主啊，愿这些我们都要跟他们讲拜拜，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做个清心的人，一切让主来做，一切让主来安排，我只要每天到我的主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说，请你垂听我们这个祷告，在新的一年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从心底向你的呼求，你是会垂听的。我们先献上感恩，主啊，请你就来做。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